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101.8 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今天呢是阳历的9月12号，恰巧呢也是阴历的8月12号。这8月12号呢，在中国的历史民俗当中啊，是一个东西的生日。有人说这除了人，东西也有生日吗？还真有。这一天是盐的生日。那换句话说呢，就是盐被发现的这么一个日子。当然了，你说如果咱考古来说，是不是农历的8月12这一天发现的盐，谁也不好说。但是民俗上呢，就把这一天定为盐的生日。而且说到这个发现，你看我用这词儿啊，没说发明。这发明跟发现之间有什么区别呢？
就是发明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，发现是大自然原本就有的东西。
哎，比方说这大自然里边原本就有电，所以你不能说发明了电，是发现了电。
啊、
比如原本就有火，古人发现了用火，对吧、
嗯？
这些都是发现。那么说到这个盐呢，是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调味品。我相信各位家庭主妇，如果说让大家做饭就选一样调料，仅有一样调料，那毋庸置疑选的肯定是盐。包括说以前呢有这个故事啊，说这古代的皇上问自己御膳房的顶级大厨，说你是全国最好的厨师，我问问你，这全天下最好的调料到底是什么？这人呢不加思索，直接告诉皇上，盐。皇上一听是盐呢，这东西又多又易得又便宜，我皇宫大内里边这么多调料，你怎么说是盐呢？这人说，皇上您愿不愿意跟我做一个实验呢？皇上会愿意，说那好，打今儿开始，我做的每顿饭您都得吃，不能皱眉头，不能说不好吃，不能开小灶。皇上答应了。结果果不其然，怎么着呢？没到一个月的时间，皇上服了。为什么服了？人家就是不放盐。皇上服了，得了，您给我放盐吧，我承认天下第一美味的调料就是盐。所以你看咱老百姓啊，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这盐是位列其中的，可见这盐呢非常的重要。而且呢，盐不光是调味品，是人呢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必不可少的一种元素。比如咱都知道，喜欢运动的人大量运动之后，光喝水还是不行的，对吧？
对，
这电解质紊乱了，有这高级的卖这个什么运动功能饮料，如果自己不想花那钱呢，冲点淡盐水也是可以的，对吧？而且呢，你看这个人呢，没有发现盐之前，或者说呢，人还不是人的时候，比如说人还是猿猴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吃饭也得要盐。可是来说呢，一般吃这蔬菜水果啊，可能盐的摄取量不够。你会看到一个特殊的现象，
什么
呢？就是啊，俩猴子在太阳底下互相的掰扯，是掰毛啊。很多人呢，比如家长都会跟孩子说，那是摘狮子呢，其实不是。
不是吗？
不是摘狮子，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也会出汗，
嗯，
汗的结晶呢就是盐，它呢就附着在这个皮毛之上，所以呢互相掰的是盐粒儿往嘴里塞。
嘿，
那猴子不傻，它不可能往嘴里塞那狮子吃，那玩意儿也不好吃，也怪脏的。
嗯，
所以你看猴也有自己的方法，拿这个方法吃盐。而且古人认为呢，这个盐不但能够调味，还能够促进这个胃液的分泌，有助于消化。这个盐呢由肠胃游离进入到这个肾脏，会增加这个肾脏的排尿功能。当然了，这是一定量的盐啊，而不是说大量的。大量的盐这可能就伤肾了。所以说呢，人不吃盐就说呢身体会瘦弱，精神不振，时间久了还可能会生病。所以您看这个传统的歌剧白毛女，对吧？就是被这个坏人逼到山里边，结果没有盐吃，说这头发变白了，都这么说啊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这盐如果大量摄入也会要了命。那是很多年前看某报纸上报的一个新闻，外地几个小伙子干嘛呢？民工，
嗯，
没事干呢，下了班啊也不开工了，在这个工棚里边互相就玩牌。玩牌呢有一不好的毛病，赌博。但是谁都没多少钱，赌这块八毛的吧，觉得不过瘾了。到最后有人出于馊主意，什么主意呢？谁输了 吃一袋盐
啊。
各位，超市卖那一袋盐呢，我也说实话啊，我承认我平时也不做饭，但我觉得那袋也不小，具体是几两几斤的我不太知道，但大伙有这个印象吧。有一哥们就输了，输了之后呢，这一袋盐怎么吃啊？就拿一碗水，把这盐给卸了。您想想，一袋盐要卸在一碗水里头，那不都成卤了？把这一碗就粥下去了，粥下去可就坏了，就是细胞严重脱水。结果这哥们送到医院，很遗憾还是没抢救过来，就是一袋盐喝下去，这人没了。所以说，大量过量的摄入盐不好，因为咱知道长期的口重，对吧？会得高血压。像一次性喝这一袋盐，这也有一个事实证明。死过人，这个是不可取的。那么说到这个盐的生日这一天有什么样的习俗呢？比如说有这个饮盐汤的习俗。什么叫饮盐汤呢？就是把这个盐呢放在沸水当中，然后呢把它给融化了，喝这个盐汤，但是一定是淡盐水。各位，这是当时的一个习俗。不光是习俗，据说呢还有这什么呢，还有这个功效，能够什么呀，清火解齿利大便。这确实是，就是在中国古人没有发明牙膏之前用的是牙粉，在没有发明牙粉之前用的是什么呢，是食盐。拿这个去搓牙能够去防止牙病的发生，当然它的功效肯定没有现代科学的牙膏那么好，但是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，这已经是非常好的东西了。那听我们上辈讲呢，比如我们父母这辈也有很多小时候是拿这个食盐呢搓牙的。那问到说为什么拿食盐搓牙呢，回答特别的这个实在，说那会儿不像现在一家一个孩儿，当然现在放开二孩政策了，说那会儿一家子好家四五个五六个孩子，您想想就这一管牙膏，您要敞开了使甭多了，一个礼拜这管牙膏使完了，对吧？四五个孩子，所以说那会儿第一是很多老北京人呢有这个习惯，现在不提倡，也是因为当时困难，刷牙都是早上起来刷，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吃早点，晚上睡觉。其实有很多人不刷牙，所以导致很多老人的牙不好。再一个呢，想刷，对不起，牙膏有限不能使，干嘛呢？就拿着盐搓这个牙，也有这种方法啊。包括说这什么呀，咱们这个还有什么说这个助消化呀，包括说这个什么排毒啊，喝盐水都有这个功效。而且呢，说拿它漱口能够有利于什么呢？有利于这个咽喉疾病的恢复。哎，这一点倒是我以前有过这种亲身的体验，不知道你有没有？就是上学的时候，一般我记得就是这个月份，九月份开学了，天渐凉了，好多人容易感冒或者患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疾病。那会儿都是找这个值周生，一人戴红箍值周的，然后在这个学校大门口一边站一个，手里拿一小喷壶。你不知道你见过没见过，
我印象不深了。
这喷壶里边放的是淡盐水，然后呢就把在学校门口，孩子们上学到学校门口立定都得站住，然后冲着他啊一张嘴，他冲你的嗓子眼啪啪喷两下，然后你进去下一个接着喷，就是盐水喷喉。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有一段时期，每天值周生都在门口给你喷。
这是为什么呢？
就是让你防止这个咽喉疾病嘛，说这个淡盐水有杀菌的功效，当时有这么一个做法啊。那说到这古人采盐呢非常有意思，比如说这个《天工开物》里边就说了，说古人采盐怎么采呢，啊，在《天工开物》啊它是还是配图本，说这个呢获取的这个盐呢，比如说有井盐，干嘛呢，得凿井，然后呢叫汲卤，汲呢就是汲水，就是取里边这个卤水。这卤水是什么呢，就是氯化镁呀、硫酸镁呀、包括氯化钠呀这些个混合物啊，形成的这个水叫卤水。那么这个科学上的定义呢，说这个盐类含量大于5%的液态矿产，这个就叫卤水。这卤水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功效，就是什么呀，可以点豆腐。咱知道这个北方有这个卤水豆腐，比南方豆腐呢又是另外一个味儿了啊。点完之后呢，它让豆腐凝固，所以咱看这个也是说这个白毛女，对吧，他的这个老父亲杨白劳是怎么死的呢？被这个地主逼得没辙了，喝盐卤死了，就是让身体里边的东西凝固了。这盐卤非常的厉害，对吧？后来也有中医呢，就这事儿啊，怎么说呢？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明，说当时杨白劳喝卤水，如果想救他，能不能救呢？急救方法还是有的，赶紧灌豆浆啊！
为什么？
因为这豆浆碰到盐卤会凝成豆腐啊。 他这盐卤喝进去之后，如果你赶紧灌豆浆的话呢，肚子里就凝成豆腐了，
嗯，
然后再去送医院救的话，兴许能救过一命了。
哦，
哎，当时这个急救措施啊，咱再接着说，他呢，这个取这个井里边这个盐卤水，然后用这个提上来，干嘛呢？就是拿这个去蒸啊，去煮啊，啊，换句话说呢，让它的水啊大量蒸发，让里边这矿物呢留下来，这是古人呢就是煮盐或者说要煎盐的这么一个过程。哎，古人就发现了。那么关于这个盐的生日还有哪些有意思的这个说法或者故事呢？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。
好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今天呢是8月12号，是农历的啊，正好是咱们中国古人说的盐的生日，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讲讲这个盐。刚才说了古人对吧，说做这个盐是怎么做的呢？一个是井盐，就是把这井水里边啊含有大量的这个盐类的矿物质的给提取出来，然后呢经过煎呢或者煮啊把水蒸发掉，这是一种。有的是海盐，直接呢把这个海水的盐给它提取出来。还有在中国的西部啊，见过一种是什么呢？盐田。我不知道你们老家那边有没有见到过这种状况。远山看上去一片一片的，就好像贵州梯田似的。但是你仔细一看呢，山上一层一层的是什么呢？是池子。这个池子不是天然的，是人工的。哎，把这个含有盐的水引到池子里边，然后把上边那闸板啪一放。这池子就一片怎么说呢，宁静了对吧，然后呢就靠太阳的蒸发，夸夸夸，到最后剩下白花花的一片，拿这铲子铁锹夸夸一铲，这搁在这麻袋里边，这就是一袋子盐。
有印象。
哎，当然还得另外提纯，那这是粗盐对吧。那其实说到这盐的这个蒸发，我们会想到一个电影，我当时看这个的时候想到一个电影，什么呢？就是闪闪的红星。
哦，对，
对吧？
潘冬子，
潘冬子为了给战士们送盐，把那个盐罐子呢，其实是竹筒里边的盐水，把它泼在了棉袄上。
嗯，
等过了这关卡之后，把这棉袄下水一洗，拿锅这么一煮，哎，蒸发之后就把盐原封不动的还原出来了。
真聪明！
而且我相信，如果潘冬子出汗的话呢，可能这个盐还会多一些。哎，这是说到这个。古人是怎么提取盐的？那么在盐的生日这一天呢，这古人还有一种习俗，就是这个盐浴。
盐浴，
用这个盐水去洗澡。
你说中国吗？
哎，中国。
哦，
那你说你是知道外国也有这个习俗？
我以为是就外国像什么土耳其浴，他们很有名的，搞不好是用点盐水，没想到中国也是这样的。
哎，我估计你是怎么想的呢？就好多现在特别洋气的这个洗浴中心都有搓盐这一项。
对对对对对，
你以为这个对吧？
嗯，
他呢是拿这个盐直接去沐浴，这个盐水沐浴呢，古人认为对身体是十分有好处的。啊，他们呢也是用一大桶水，因为古人一般呢也没有什么澡堂的这一说。当然，中国古代也有澡堂子啊，但那会儿呢，说这个老百姓家去那儿的不是特别多，家里边有点条件的，还是屋里边弄一大桶，放点温水，然后呢放适量的盐，化开之后拿这个水去泡澡。而且呢，说有更讲究的，三天泡一回，说能够调和这个血液，然后呢能够振奋精神，还能够紧致皮肤。当然我相信泡完之后肯定也得冲一下，
嗯，
因为这盐在身上干了之后，大伙儿有这感受，游完了海泳之后出来，
对，
身上好家全是那个白盐碱，
对，有那种一粒一粒的那种东西，
而且你好家一回胳膊一抬腿都紧绷紧绷的，肯定还得过一下水。那说这个呢还能够治疗什么呢？治疗这个比如说这身体虚弱呀，包括各种这个什么这个皮肤病啊，说都有好处啊。那说到这个盐浴啊，现在好像很多浴场没有，为什么呢？在池子里边放盐我见的不多，搓盐的倒是有。那么提到这个盐浴比较有名的啊，除了咱说这个游海泳洗海澡，这东西属于天然的盐浴，因为大海里本身就有盐。除此之外不能不提到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死海。
哦，
对吧？
对对对，
这死海本身里边含盐量特别高。外国那个死海我没去过，但是我在国内体验过一把死海。
嗯，
国内有，这地方很有名，在山西运城。
嗯，
不是人工的，纯天然的，这池子里边就含盐量特别的高。哎呦，那种神奇的效果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本身会游泳
啊，
但是你到了死海里之后你就不会游泳了。
为什么？
有人说呢，不会游泳的死不了，会游泳的不会游了。
嗯，
因为它浮力太大了， 你游泳需要什么呢？需要身子浸到水里头，然后动手动脚的时候，它才能够产生阻力往前推进。
嗯，
当你趴在那儿的时候，只有肚皮着水，四肢都飘在水面上头的时候，你根本扒拉不动这个水了。
哦，
因为这脚都不在水里头，它浮力特别的大，所以好多人不会游泳的去那儿滋儿哇乱叫，那教练或者说工作人员呢，根本就不顾那个，啪一把就给你推在水里，因为他知道百分百出不了生命危险，掉水里立刻扑腾就上来了，
嗯，
就好像那个瓢扔在水里，一下就葫芦扔水里，一下就浮起来一样，那种感觉特别的好。但是当时我的感觉，除了这之外呢，也有一些个不太好的感受。为什么呢？正好夏天去拍摄，啊，晚上宾馆呢又没有蚊帐，也没准备蚊香，就盯着一身大包。定一身大包，痒就挠，挠完这包就全破了。然后第二天就泡这死海，
哇，沙子慌，
全身的，好家伙，顺着脊梁骨冒凉风啊，给疼的。但是为了拍摄，又不能不下水。其实这盐呢，咱说了，除了能够说熬盐水、泡澡之外，刚才说了啊，喝有一定功效，喷喉有一定功效。您看泡澡还能够紧致皮肤，除此之外，这个盐还有一个功效啊，很多老人也会用到。我一说这个，王宁应该也知道
什么呢？
大粗盐粒子呀，把它缝到一个布袋里，
干嘛使呢？
给它弄热了。
啊、
你想干嘛？大粗盐粒啊，我说再形容一下，这么形容更详细。弄一大铁锅，把大粗盐给炒热了，放在一布口袋里，一封口，拿这个去热敷。
哦，就是按摩热敷。
哎，关节炎。对这个特别有好处，治疗关节炎，这是很多老法儿、
哦、
啊，
祛湿什么可能是？
哎，而且是能够这个温经，所以说这东西啊，到现在也被广泛使用，而且呢还功效不错。比方说这个、
哦、
你关节炎呐、啊，老寒腿啊，再或者说这个女孩对吧？
嗯，
这个每个月说这个疼，拿这个去敷肚子，哎，效果都不错。
嗯，
所以你看这盐的功效是多种多样的。那么说到这个盐的生日啊，咱就得说这盐，说这一天。被发现的，那么到底是谁发现的盐呢？哎，这有一个人，相传呢是叫肃沙氏，啊，说这个人发现的盐，有人说这是一个人，
嗯、
有人说呢这是一个氏族，哎，他发现的盐，他最先呢是煮这个海水做盐，把海水煮完之后盐留下来了，所以呢中国的古人就把他视为了这个盐的发明人。并且呢还把他给祭祀成了盐业的祖师爷。说这个江苏嘉定呢一般呢是以这个8月12号为盐的生日。那么13号呢是鲁的生日。这个鲁就是盐鲁啊，那盐鲁水。
嗯、
然后呢说这一天下雨则盐贵。这个有没有道理呢？说下雨这一天如果下雨盐就贵。
嗯，
说古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呢？其实这特有科学道理。你想一下啊，同样的盐。你掺了一桶水去熬，比方说你花3个小时把这个盐熬出来了，这要是放在2桶水里边，你就得熬6个小时。
哦，费柴火。
所以说下雨盐则贵，因为水多了，盐没变，想蒸发这些水就更得费人力费物力，咕嘟咕嘟咕嘟在那熬。
嗯，
所以你看古人还是比较有意思的，他这个判断方式挺有科学道理。而且呢，说我国这个产盐区啊，这区域很广。那么依据产地不同呢，这盐又分成了什么呀？海盐从海里提取的，池盐从这盐池里边提取出来的，井盐卤水井里边的，还有这个崖盐等等，各种的这个产地是不一样的。那么这个沿海各省，像这个河北啊，包括江苏的两淮呀、啊，以及山东啊、浙江啊、福建的、啊、广东啊，这都是出产海盐的。还有呢，什么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内蒙啊，出产的是池盐，盐池里边出的这个盐。还有什么四川、云南出产的是井盐，其中呢又以这个自流井的盐是最为著名的。刚才咱说了呢，各个地方产的不同的盐。那说到这个盐的始祖，或者说盐业的祖师爷肃沙氏，他呢发现盐，当然了，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水是咸的，一熬煮之后发现了。但是呢，古人觉得既然这个人发现了盐，这盐对于老百姓的生活这么重要，咱就不能把这故事说得这么简单，一定得把它编得特别的传奇。所以说肃沙氏身上有很多传奇的故事，咱们下节回来给您一一分享。
好，
人生不免嬉笑怒骂，得意大可谈笑风生，失意不妨一笑了之。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。
话说从前呢，有这么一个穷苦人家，在家里边穷的是叮当乱响啊，平常啊不敢留人吃饭。为什么呀？家里自己一天三顿饭不敢吃干的，这干粮都不够，天天熬稀的。这一天家里呢来一客人，都到了饭点了，这客人呢没有要走的意思，你撵人家吧不合适，怎么办呢？只能留人吃顿饭。哎，但是呢这个爷们儿啊跟他这媳妇儿俩人来到后厨，就琢磨怎么办呢，得留人吃饭，而且还得让人看得出来咱家富裕，不能够显得忒穷。哎，媳妇儿，跟你说一事儿，你蒸饭的时候啊，你上当街捡点大石头子儿，你给洗干净了，你铺到锅底下，然后再把那米呀、啊、铺在这个石头子儿上边，这蒸完满满当当一锅，显着咱家有钱呢。其实底下铺的全是大石头子儿。他媳妇儿呢如法炮制，这锅米饭蒸完了，嚯、哦，白花花这一锅呀，就开始拿铲给这客人盛饭。这客人赶着呀也能吃点，一碗接一碗，一碗接一碗，吃到最后这米饭盛干净了，可就把底下铺的这几层石头子儿给露出来了。这一下可就露了馅了，脸上挂不住了。别看挂不住，哎，这家里边的男主人还找辙呢，一叉腰指着鼻子就骂这他媳妇儿啊，你个婆娘，平时做饭粗心大意就算了，今儿家里来人做饭还这么粗心，你看看刨个米这么多沙子没掏出来。哦，这是沙子呀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接着说这个肃杀氏啊有什么样的传奇故事。这肃杀氏先说这名字，哪个肃呢？这史料上有两种记载，一个是宿舍那个宿，就是一宿两宿那宿，
嗯，
还一个呢就是啊宿院的宿。哎，那么说这肃杀氏呢是炎帝神农氏的臣子，在炎帝手下当大臣的，并且呢曾经也是一方的诸侯。说他首先呢是以海水煮盐开了这么一个先河，就成了这个盐业的祖师爷了。咱都知道这扬州啊历来是盐业特别发达，但是有一很有意思的现象，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，这个扬州啊虽然说盐业发达，但是当地没有煮盐没有晒盐的，只不过是这个盐商云集，是中国古代啊盐的这么一个集散地。而且你发现盐这个税收啊是非常厉害的，中国历朝历代啊对于这个贩卖私盐呢惩处力度都很高，并且您看呢这历朝历代的税收里边啊，这盐的税收可以说都是里边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啊。那么旧社会呢，不管是用这个海水煮盐，或者说是晒盐，亦或者说是这个卖盐的盐贩子，都把这个肃杀氏啊供为是祖师爷，都得挑一个日子，就是咱说的这个8月12，也就是今天，要这个点蜡烛啊燃香啊去那儿叩拜祭祀去，并且呢希望祖师爷能够保佑这个行业兴旺发达。那以前呢比如说这个扬州的这个康山街有一个盐宗庙，这庙里边供奉的主神就是肃杀氏，这个庙呢就是人们这个说祭祀盐业祖师爷的，包括说这商帮之间或者说行会之间有什么争端啦矛盾啦，或者说呢有什么事情要解决，大家开会议基本上选的都是祖师爷的这个庙。这也是以前呢说实话在古中国古代不像现在有所谓的说行业协会，那个时候呢这行业协会开会很多选的都是自己祖师的庙啊，你说你唱戏的梨园界祖师的庙，你卖盐的肃杀氏的这个庙，反正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祖师爷。这祖师爷呢就好比是啊这个行业协会的名誉会长，他负责对这个行业的监督啊。你看古人还是靠神灵去监督，当然也有相关的法律监督。传说呢说这个春秋时期啊有一叫管仲的，大伙都知道在齐桓公手下当丞相，他呢有很多非常好的主张，比如说呢通货积财啊，比如说这个富国强兵，什么九合诸侯一匡天下，当时齐桓公呢就非常谦虚的采纳了这个管仲的意见，所以他成了当时五霸之首。这管仲呢曾经写过一个著作，咱知道啊叫管子，这里边呢曾经就提过一个话，怎么写的呢？这话写的是啊叫十口之家十人十盐，什么意思呢？他点明了这盐的普及性，就告诉你啊好比这一家里边有十口人， 叫食人食盐，没有一个不吃盐的。所以盐第一对生活的重要，第二一个它的广泛和普遍。所以呢它是大力宣传干嘛呢，把这盐业一定要搞上去，然后呢满足老百姓的需求。这个盐业的产呐、供啊、销啊，很快就在这个齐国就发展起来了，而且是成为了兴旺发达的行业之一。那么这个后来这个从事盐业的人呢，一想咱这行业能够这么大肆的发展，是谁提的好建议啊？是管仲、管子提的好建议。所以说呢，后来这个贩卖盐的人呢，也有人把这个管仲奉为了祖师爷啊。民间呢说这管仲的生日在这个正月初二，所以在这一天呢举办这个管仲会，要开展这个祭祀活动，祭祀的就是管仲啊。这是说盐业有两个祖师爷，管仲也是其中之一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管仲提倡大力发展这个盐业，所以这个盐商们得了好处了，买卖越来越好，念好所以供这个管仲。但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呀，咱首先来说真正应该去供奉的还是盐业的祖师爷，就是肃杀氏。说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呢，咱说这肃杀氏嘛，中国古人认为这么一个神人，咱得编点神故事啊。说很久很久以前，传说呢有这么一个部落，这部落住在哪儿呢？住在东海边啊。这部落的首领叫肃杀，这个传说当中说这肃杀就不是一个人了，而是一个氏族，分成老肃杀、小肃杀、少肃杀，反正就这一系列都是一家子。这首领呢叫肃杀，说这个肃杀呀啊，生性特别的直爽，而且见义勇为，是这么一好人，所以大家伙呢都非常的敬重他，推选他当首领。您看中国这三皇五帝呀，刚开始这三皇都是什么呀？禅让制，哎，一直到夏，哎，后边开始就是子孙相传，在夏之前都是禅让制，谁有本事谁贤德就推选谁当这个首领，或者说当皇上。他就是一个贤德之人，大家呢就推选他当首领，他就带着大家伙开始谋福利呀。首先在古代那个时候啊，第一咱得说解决温饱问题先得吃饱了，所以带大家伙呢在这个陆地上啊打猎为生，古人就这样吗？后来呢传说这个生态就慢慢的遭到破坏了，这个猎物就越来越少了，这个部族里边的人呢为了寻找食物啊，就每天是疲于奔命，都在奔波忙碌。以前说一出门夸就能打着猎物，现在呢外边好家伙一天也不见得能有什么收获。那么这一天呢，这肃杀氏就带着这个族人呢啊，大家去打猎去了。大家走的是太远了，走的也太累了，而且呢直到这天快擦黑了没有什么收获。就在这个沙滩附近呢，大家伙就就地就歇息了，突然就听到什么呀，一阵海啸之声。当然古人的传说所谓的海啸不是说好家伙能够产生灾难的海啸，就是说大浪吧啊，这海上起大风浪了，哗，这声音，这一下有人说了坏了。因为那时候人呢对于自然的认知是有限的，就说什么呀，妖精来了，你看看这好家伙怒吼着就过来了，咱赶紧跑啊。大家伙一听唰就跑啊。虽然说这帮人呢住在海边，但是传说呢他们从来不奔大海的方向去，所以没有见过真正的大海，只是隔着海边的树林子老听见那边是有声音啊，就认为这是海啸。这海啸呢这是妖精发出的怪叫，从来没见过海什么模样。哎，这首领肃杀氏胆子特别的大，就说你怕什么呀，咱天天听到这种声音，哪次见着他上岸逮咱们来了没有啊？而且咱们这么多人，人多势众，我有好主意，今儿咱累了一天了也没逮着个猎物，咱不如把妖精给逮来，拿它当今天晚上的晚饭，咱尝尝妖精到底什么味儿。哎，准备逮这个妖怪去了。这样呢这帮人一听首领发话了，大家全都壮着胆子奔着海边可就去了。谁知道呢，刚到这个海滩附近，一个海浪就拍过来了。哎，有人就喊，哎呀，妖精来了快跑啊。他认为这拍过来的海浪啊是妖精，但是啊咱可以想象，估计当时啊这浪高还是不小的，一般的小海浪啊吓不着人啊。妖精快跑啊，大家伙以为这海浪是妖精就跑了，幸好跑得快，所以说没有人被这海浪给卷走。等这海水退了，因为这海水是有退潮的呀，退了之后呢，哎， 这苏察就说了，你看看妖怪怕咱们，他已经跑了。但是啊，咱知道有一个自然现象，就是啊，这海水退了之后啊，沙滩上往往留下很多的什么小鱼小虾在那儿嘣巴乱蹦，还没死呢吗？这苏沙师就说了，说你看看，一指这鱼虾，他说什么呀？这是小妖精，跑不了了。哎，咱们不如把他们逮来呀，咱给他吃了。大家想想，刚捞上来的海鲜，那吃的话能不好吃吗？这得多鲜呐！大家伙儿纷纷动手上去，就捡这个沙滩上的小鱼小虾。这时候呢，又一个海浪拍过来了，这苏沙师就喊说：“妖精回来了，救他这个子孙来了，咱们赶紧跑啊！”所以大家想想，当时这场景也挺乐的，就是一帮啊还没有太开化的人跟这个海浪较劲。幸好呢，这浪不大，因为都快退潮了嘛。这帮人呢也没有说被呛着的，被淹死的啊。这鱼虾的味儿呢，大家一尝，嘿，果然跟这陆地上这野兽的味儿是不一样的。而且这东西啊，得来容易，不像咱打猎，对吧？要碰见个猛兽呢，兴许咱还得伤俩兄弟。这东西你不用费劲。每天你定点来海边，只要一退潮就能捡着，这来的容易啊！他们看到呢，这海怪啊也是浪起浪落，是呼啸而来，呼啸而去。只要是避开了这个时段，没有人员伤亡，还能得到很多的东西。那么这些古人呢，就掌握了这个规律，就经常由这个苏沙是带领大家到海边退潮的时候等着捡这个鱼虾。后来呢，慢慢这胆子大了，开始敢下海去捕鱼去了。在这海边呢，哎，等待鱼虾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这浪稍微大点，难免有人呢就被呛这么一口，不至于呛死，就是嘴里边啊进了这海水了。喝了几口之后啊，大家一尝，这海水当中啊咸不劲儿的，古人还不知道这叫盐，就是咸不劲儿的。但喝完之后啊，体力比以前充沛了，因为身体里边补充盐分了吗？哎，人们在实践当中就逐渐知道了，哎，咱们呀，接长不短的，为了恢复体力，咱得喝点这个海水。所以你看，他是为了摄取盐分，但是他不知道海水里是有盐分，就知道得喝点海水。那么说这盐到底后来是怎么被发现的呢？咱们呀，下节回来接着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刚才说了，由苏沙氏带领的这些个部族的古人呢，他意识到一点，补充体力得喝点这个盐水，但是他不知道啊，这里边有盐，就知道喝海水，这精神头就好了。那么等到这个老的苏沙去世了，哎，那么他去世以后呢，他的下一代就是这个少苏沙呀，就接领这个职位，继续带领这个部族的民众啊，接着和这大自然进行抗争，得生存下去。说这个少苏沙呢，生性比较好动，所以啊，他对这个海，包括这个海滩，是充满了一种好奇感，就经常呢带着他这个部族的人呢，到这个海滩上边晒太阳。哎，这是一种享受啊！你想想，海边上晒太阳，按现代话说，这叫度假呀，在这晒太阳。说这一年呢，正好是初冬，天气呢，哎，冷的是比较早。那退了海水的沙滩呢，好多天就没有海水再浸泡了，这水呢越来越少，这太阳呢又比较足，慢慢的就出现了白花花的一片。那么这个少苏沙师呢，就和这个部族的人呢，到海边上啊翻跟头打滚啊，在这撒欢玩儿。这少苏沙师呢有几个好朋友，毕竟是年龄小嘛，所以说有几个好哥们儿，就跟他呢在沙滩上没事干嘛呀，俩人摔跤玩，摔来摔去，没想到那哥们劲儿还真大，把这苏沙师啊就摁在沙滩上给摔在这儿了。而且玩嘛，就没大没小，没轻没重，顺手呢在沙滩上啊抄起一把这白色的细颗粒，啪就塞在这个苏沙师嘴里头了。哎呀，那像小时候一样啊，就跟他说，你只要求饶，哎，我就起来。这苏沙师啊当时是当了部落首领了，一想我是部落首领，本身摔跤摔趴下了，我就挺丢人的，我在求饶，我一大老爷们儿，我这个面子往哪儿搁呀，就死活不认输。这俩人呢就这么僵持。后来啊，骑在他身上这哥们儿呢也怕这苏沙师啊太难堪了，因为毕竟是首领嘛，说算了，不求饶得了，起来了就把他放开了。这苏沙师当然没生气呀，可是坐起身来之后，坐在沙滩上 就回味刚才说塞了我一嘴这白色的，当然里边肯定有沙子呀，但是细细的一品味啊，有点咸不劲儿的，而且有的颗粒呢在嘴里边啊就已经融化了。哎，这味儿不错，跟这个海水的咸味啊基本差不多，那可不是吗？那海水蒸发剩下的呀。他呢又捏起一小撮这个白粒儿来，就告诉大家说，以后咱不用去喝海水了，咱有这个东西就行了。哎，这个又简单，而且呢便于携带呀。他高兴的是一边跑一边跟大家喊，就把这消息啊告诉整个部族了啊。谁知道呢，他跑的过程当中一阵海风吹来，这白色的颗粒啊噗这一下子吹到眼睛里去了。咱知道这盐进了眼睛啊不至于失明，但是呢他杀得红，对吧？杀的这个肃杀氏啊就喊，哎呀盐，他喊了一个眼，意思呢就是眼睛啊被杀得难受。这部族的民众呢，哎，品尝完这种白色的沙子之后啊，一听说这个肃杀氏喊了一个眼，于是呢说就把这个白色颗粒啊叫眼了。后来说呢，仓颉造字的时候啊，因为这种带咸味的物体呢是由这个海水或者井水煮出来的，哎，带有卤性，所以呢就把它叫做盐。据说这个盐呢是由这个什么呀，是由这个眼呢音译过来的。哎，那么这种在海滩上退潮之后被蒸发的水分留下的就叫海盐了。后来咱说这第二代少肃杀氏也去世了，然后第三代第四代这肃杀氏啊继续接任这个部族的首领，一直等到了第八代啊。这第八代的小肃杀氏呢，比起之前他的祖辈们呢懒惰得多啊，就嫌吃这个海滩上的海盐呢这里边混着沙子，吃到里边的是不舒服牙碜呢，而且呢到海里边喝这海水用这最原始的方法呢他又觉得太麻烦了，于是呢就叫这个老百姓啊帮他干活。干嘛呢？每天啊这个给我去海边去挑水去，挑这海水给我储存到缸里啊桶里头啊，我想喝我就不用去海边了，想吃盐的时候直接从这缸里头舀就可以了。但是咱知道这不比这个什么呀，不比这平时的日常用水呀，说你这井水这一缸两三天吃完了，对吧？您这盐水用量没这么大，所以说您弄两缸啊且在这搁着呢。他倒是什么想吃什么吃，利用他这部族首领的特权开始搞特殊化了。这民众们给他挑的这个两大桶的这个盐水呀，一时半会儿吃不完。话说这个时候呢正赶上是夏天，天热，所以呢蒸发的快，很快这缸里边的盐水啊基本上就蒸发完了。这海水一干呢，这缸里边就留了一层的盐。于是乎啊，这小肃杀氏就突发奇想，哎，叫人呢把海水弄去，说既然这个干了之后能出白色的粉末，一尝呢也是咸的，哎，你们照这个法儿，对吧？这个冬天呢蒸发慢的时候也没关系，你们拿这个锅呀给我熬这个海水。这样呢虽然说花的人工比较大，不是大自然蒸发干的，可是呢省时间呢，咱不用说等着这个说太阳把这个水给蒸发完了，就这样就发明了熬盐啊。据说呀用这个井水和盐水熬盐这个方法就是源于这个小肃杀氏，哎，因为他搞特权，因为他懒，误打误撞发明了这么一个方法。所以呢后来人家把整个这一个部族的这个首领这一支都叫肃杀氏，把他们供奉为了制盐的祖师爷，并且呢封为了盐神。说人们啊为了纪念他，哎，也给他这个修庙啊，也给他立祠，里边呢给他弄塑像，到这儿呢去跪拜祈求烧香还愿什么的啊。在这个《儒林外史》里边啊经常提到说这个扬州的盐商啊，这扬州盐商呢给人第一感觉就是特别的富足。其实啊这扬州盐商并不仅说是这扬州人，而是指的是呢在扬州贩卖食盐的商人，或者是啊这个侨寓在扬州，就是不是本地人当然在这儿做这买卖的，或者说是坐镇在扬州经营这个两淮盐业的商人。这盐呢是大伙生活当中啊日常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，在中国这封建社会里啊，盐的税收也是封建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之一，所以呢历朝历代把这个盐看得都是非常重的。哎， 今天呢是8月12号，盐的生日，所以今天呢给大伙儿讲了一期啊关于这个盐的故事跟典故。那么今天呢咱节目就先聊到这儿了。
好的，感谢阿龙带来的本期内容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